关于上帝的启示和奥秘，我们已经探讨了上帝的启示乃是我们对上帝认知的来源。现在我们要来看同等重要的另一方面，上帝的奥秘，就是关乎上帝许多仍然隐藏的事情，对于上帝论的查考有什么影响？
One thing we have to get a handle on that is not easy to get a handle on,
虽然不是那么容易掌握，但有一点我们需要理解，那就是上帝到底是谁？他是超越一切，在所有受造物之上，我们在世上所经历的都是他的创造。因此，除非他主动启示自己，除非他进入受造的世界，我们无从真的认识他。他乃是全然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向我们显现，对我们说话。然而对我们而言，这也让他显得神秘莫测。事实上，因为他容让我们活在他的国度里，而他是肉眼看不到的上帝，那么要认识上帝掌权治理的国度，唯一途径就是他愿意向我们启示这一切。
我们已经看到，上帝已经克服他和人类之间的宏大差距，他借着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让我们能够认识他。然而与此同时，我们对于上帝的认知也深受上帝奥秘的影响，有许多事情上帝并没有启示让我们知道。了解上帝的奥秘对于上帝论至关重要，我们可以用两个步骤来探讨。首先，我们需要解释上帝奥秘的基本概念。其次，我们研讨上帝的教义时，会论到奥秘的几种类型。什么是上帝奥秘的基本概念？圣经用不同的方式讲到奥秘。对我们而言，上帝的奥秘是无数关乎上帝的隐秘真理，局限着我们对上帝的认知。我们要强调这个定义的两个层面。首先，它是个事实，上帝的奥秘是无数关乎上帝的隐秘真理。罗马书11:33，使徒保罗提醒我们要记住上帝奥秘这个事实。他这么写着：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导致这节经文的前面章节里，保罗从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导引出关乎上帝的可靠信念，但是在这节经文里，保罗却指出上帝的智慧和知识何等深哉。他意识到上帝的判断是何其难测的，他的踪迹何其难寻。即使保罗从上帝启示掌握了许多关乎上帝的真实，他还是面临无数的奥秘，是上帝的灵未曾启示的。
God is mysterious because he surpasses any comprehension or knowledge that we may have.
He acts at times, 因为他超乎我们所有的知识和理解。他采取行动，并没有咨询我们。而且有时候，他的作为对我们而言非常难以解读。没有人能够穷尽一生知识去理解上帝，他注定是奥秘难测，因为他是上帝，不是受造物。上帝的奥秘难测，至终对我们不是一个难题，因为上帝的奥秘不意味着人们无法趋近他，也不意味着他不能爱我们，或是我们无法感受他的爱，绝非如此。事实上，如果上帝不是那么神秘难测，我们反而可以确切地说，那么他就不是上帝。我们为何要一个不神秘难测的上帝？我们虽然无法全然认识他、理解他，但是我们可以真实地体认到一个程度，以致我们能够说，我们真的认识上帝，而不是只领受一些模糊的哲学理念。
普林斯顿神学院系统神学教授查尔斯·赫治，他的生平是1797到1878年，曾以出色的话语总结上帝的奥秘。在他的系统神学卷一部分一四章，他这么写道：上帝的无限超乎我们所能想象，而就我们所知的，我们知道的仍不完全。 赫志的叙述有两个显著的见解。首先，他坚持认为上帝的无限超乎我们所能想象，并非只是少许的奥秘或是一些奥秘，而是说上帝本身就是无限的、无穷多的奥秘，超乎我们所能测度。赫志也解释说，上帝的奥秘渗透到我们认知里，而就我们所知的、我们知道的，人不完全。换句话说，关乎上帝的每件事，我们都无法全然的参透。
Sometimes when we hear someone say that God is incomprehensible, we sort of react negatively. That well, can't I know Him at all?
有时我们听到人家说上帝是无法理解的，我们因此会有消极反应。我们真的无法认识他。然而，圣经就是上帝的自我启示。他如此启示自己，为的是让我们能以个别的方式去认识他，认识关乎他的事。你只需停下来想想，如果上帝真是无限的真神，那么我们这可怜的脑袋，即使是最好的神学头脑，也无法全然理解他。就定义而言，如果我可以全然理解上帝，那么我和他就同等伟大。这点很重要，我们的上帝不是渺小的，小到我可以把它全然装入我的脑袋里，或是写成一本书。我们必须感谢他为了救赎我们，给予我们足够的启示，让我们可以亲近他，对他有相当的认识，并且与他相交。即使无法详尽，我们还是可以正确的理解他，与他保持正确的团契。
除了意识到上帝的奥秘无法数算，我们也要注意上帝奥秘的第二个重要层面。当我们研讨上帝论时，上帝的奥秘严格的局限我们的认知。关于上帝的奥秘限制我们对他认知，我们有很多可讲论的。但就这一刻而言，我们要思考两方面。一方面，我们对于上帝只有非常有限的知识，虽然上帝已经清楚启示在基督里的救赎和生命，那些是至关重要的，但实际上无人能对上帝有无穷的认识。哥林多前书13:12说道，就像我们对着镜子观看，我们现今只是看到上帝真理模糊不清的样子。因此讨论上帝的教义时，我们会引发无数难以全然回答的问题，例如为何上帝允许邪恶存在？我们如何从现今世上发生的事去分辨上帝的旨意？许多神学家，特别是那些被怀疑论者围绕的，都插入迷思猜测里，因为他们不肯承认我们无法全然解答这些问题。但是上帝的奥秘常引导忠心跟随基督的人虚心承认我们的不知道。在探讨上帝的教义时，如果上帝没有启示，我们就无法明了，情况就是这么简单。身为基督忠诚的信徒，我们不该逃避我们对上帝所知有限的这个事实，能够因此常被提醒乃是一个福气。上帝的奥秘驱使我们必须要信赖上帝，借着圣灵的运作，依靠父上帝和基督，而不是将我们的信心置于自己有限的能力，以此去认识上帝。另一方面，上帝的奥秘也意味着唯有人类能够对上帝的启示提供有限的解释。上帝启示的真理不会相互抵触，我们这样坚持是正确的。在上帝的启示里有许多合理的关联，然而不管我们承认与否，上帝的奥秘不只限制我们对于上帝的认知，也限制我们对于上帝启示里合理连接的解释能力。例如，我们无法全然合理的解释三位一体，上帝是一又是三的这个事实。我们无法合理解释耶稣是完全的上帝又是完全的人这个事实的每个层面。我们无法阐明上帝全权掌管人类事物，可是也要我们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最聪慧的基督徒 试着想要回答这类型的问题，可是他们都不能提供完全合理的解释。至终，对上帝所启示的，能试着提出合理解释，乃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但是，我们不是以此来衡量决定事情的真伪。任何神学说法的真实性，取决于上帝是否曾借着普遍启示，或是特殊启示，予以显明。
When theologians state that God is incomprehensible, what they are intimating or meaning is that his full essence and being.
当神学家宣称上帝是无法测透的理解，他们的意思是我们这有限的人无法掌握和理解上帝全然的本质和属性。上帝既然是无限的，我们就不可能全然掌握认识他。我回想到保罗在罗马书11章33到34节说的，上帝那难测的知识和智慧。然而，上帝提供我们足够的自我启示，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来亲近他，认识他。